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在最近一期的《印周华报》上，我们它这是双周刊，我们都会收到一些。那刊登了有一篇连载的文章是《印第安纳文学之黄金时期》。那这一期上，他介绍了一位我们印第安纳的老乡，一个作家，当然他还有很多身份，他的名字叫卢华莱士，卢 Wallace 或者是 Louis，简称卢。有谁认识他，或者知道他，读过他的书？哇，没有一个。他可是在华盛顿国会大厦雕像大厅里边，大理石雕像群里边占有一席之位的人呢、仔细看，这是印第安纳，这有他的身份介绍。那在印第安纳往城的西北方向大概40多英里处，有一个叫 Crawfordsville 那个小 town 里边。有一间关于他的研究所和博物馆，他有一大堆的头衔，首先是将军 （General），再就是律师，是政治家，还是州长，还是外交官，最后呢是作家。那我们印第安纳的这位老乡呢，曾经被先后被几个总统，林肯总统，还有是海斯总统，还有詹姆斯·加菲尔德总统，前后任命为，你听听，巴尔的摩第八战区司令，当时有一个法院，临时的法院院长，新墨西哥州的总督，也就是今天的州长，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大使等等重要的职务，前后不同的总统。那在卢华莱士的著作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他1880年完成的有一部小说，可能这个小说有人熟悉，读过没有？有没有读过的？还没有，《宾虚》这个名字知道吗？基督的故事，《宾虚》关于基督的故事。那这本书呢，出版发表之后，长期占据了美国最畅销书的名列。我查了一下，除了后来的飘出来以后，它一直占据了50多年排行榜的前列。当时一出来以后，就超过了汤姆大叔的小屋是什么？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宾虚》这个电影呢，这个故事，这本书呢，于1907年、1925年、1959年，乃至于去年2016年，先后4次被拍成故事片，还有2003年拍成动画片，还有其他很多的方式。那1959年版的好莱坞米高梅公司出版的这部电影获得了11项奥斯卡大奖，当时，迄今为止，也只有在他这部电影的40年后，一个是《泰坦尼克号》，还有一个是《指环王》，那这2部片子呢，也是先后得了11项奥斯卡大奖，所以迄今为止没有超过他的。那《宾虚》，他的小说是后边还有一个基督的故事。这部小说前后呢，贯穿了2个主要的人物，一个呢是罗马帝国时期耶路撒冷的一个敬虔的青年犹太贵族，他的名字叫犹大·宾虚。那另一个呢，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义兄，罗马人叫马萨拉。后来呢，他的这个义兄呢，成为一名一心效忠罗马皇帝的罗马帝国的军官。 那被派到耶路撒冷。那两个好友重逢的喜悦，很快就因着他们信念的不同而反目成仇。那借着一次意外的事故，宾夕遭到了他这位从小的好友马萨拉的陷害，失去了贵族的身份，继而被流放，被卖为奴，成为罗马帝国当时海军战船中的一个苦力划桨手。如果你看电影，你都知道他们有多苦，脚上拴着链子，然后固定在那个位置上划桨。那他的母亲和妹妹当时也被抓，而且呢，生死下落不明。那他经历了5年多海上的奴隶生活之后，在一次惨烈的海战中，宾夕挽救了一位罗马将军的生命。那位将军受到罗马皇帝的嘉奖，然后宾夕因此不单被豁免了奴隶的身份，并且被那位罗马将军收养为义子。身份又发生了回转，但是他怀着复仇的心，最终还是回到了耶路撒冷，成为了一名当时盛行的战马车的驾驭比赛手。而且他当时呢遇到的最强的对手，就是那个狡诈狠毒的冠军的保持者，就是他要寻找的仇人马萨拉。那经历了殊死搏斗一般的比赛之后呢，宾夕赢得了冠军。马萨拉虽然依仗权势，采用下作的手段，最后其实自食恶果，跌落战车，被战马拖拉碾撞，身受重伤。那在他双腿被截肢之前，他坚持要约见这位前好友，也是他的死对手宾夕。狠毒地撂下了一句话，说什么？说，你以为你赢了，战争结束了吗？没有，战争没有结束，你没有赢，你的母亲、你的妹妹，他们都还活着呢，他们染了大麻风，你找到他们都不可能会认出他来。哇，宾夕听到这个话以后，那个揪心呐。所以2016年版的影片中有两个重笔描写的镜头，一个呢，就是宾夕被贬为奴，捆绑着流放离开耶路撒冷的途中，口渴难忍，又遭到押送他的罗马士兵故意刁难，拒绝给他水喝，他就当时晕倒在地。那有一个男子弯下身来，递给他一碗水解渴。喝完水站起来的宾夕和前来想阻挡的那个罗马士兵，怔怔地望着这个男人，默默地注视不语。那这个男人其实呢，就是路过此地的耶稣。这是一个镜头。那另外一个镜头呢，是宾夕辗转找到了身患麻风病的母亲和妹妹，听说耶稣基督能够行神迹医治麻风，在寻找的过程中，正巧遇到耶稣背着十字架，因着极度的疼痛、疲乏、干渴而倒地的那个瞬间，那必须，他认出了这个人就是当年给他水喝的那个人。他上前给耶稣喝水喝，并带着母亲和妹妹一直跟随着耶稣，目睹他被钉十字架。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有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就在那一刹那，宾夕的心被震动了。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之后，雷声大作，天降暴雨。那他带着一家人跑向一个洞穴里边躲避狂风暴雨，他的母亲和妹妹在不知不觉中，雨滴在他们脸上，淋在他们身上。等风雨停息之后，母女二人身上的麻风全没有了。 那宾夕回到家中，对自己未婚妻发出深深的感慨，说：“听到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那句话之后，我感觉到他的声音把我手上复仇的刀拿掉了。”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有没有经历过被深深伤害的刻骨铭心的记忆？有没有？年轻的时候不容易，到了一定的年龄可能就会有。我认为如果有的话，这种记忆呢，可以分两种。一种记忆呢，是从内心里彻底原谅了伤害者，没有了记恨，但是心中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却不能，或者说是难以磨灭。有没有这种？那另一种记忆呢？是从内心里实在无法原谅伤害者，记恨无法排除，而且难以磨灭的是一颗受到刻骨铭心的伤害之后的复仇的心。那前面我们借着旧约小先知书约拿书第一章1-3节和4-10节的经文所认识的古代以色列北国的先知约拿，就是面对着一个凶残邪恶、荒淫无度、充满邪术的国度，面对着一个对耶和华上帝大卫不敬的外邦的族裔，因着自己的国家民族遭受起深深的伤害，有着刻骨铭心记忆的人，上帝需要他去向这样一个制造自己国仇家恨的亚述帝国去呼喊，去宣告，要他们认罪悔改，而得到上帝的怜悯，从而享受上帝的慈爱。他心中100个不情愿，在极端的不情愿，甚至是愤怒无奈之下，他违背耶和华上帝的命令，不但没有遵主旨意去行，却反其道而行之，开始了一段逃离的生涯。那上次我们提到说，约拿向尼尼微相反的方向逃离，在地中海港口小城约帕买了当时去往最远的西班牙港口踏实的船票。那这位身心极度疲乏的老人上了船，下到船舱，倒在床铺上，就呼呼的昏睡过去了，对外界的刺激毫无反应。那即便耶和华上帝将大风抛掷在海面上，使狂风巨浪袭击他所搭乘的那条船，在船几乎被击破的情况下，他都毫无察觉。那船长发现了这位如此怪异的异常的这位乘客，叫醒他上了甲板。水手们在束手无策的状况下，想通过撤迁来知道说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先知约拿呢，竟直言不讳地承认是因为自己违背耶和华上帝的旨意，抗命逃离所导致的这个原因。那想问弟兄姐妹们，哇，祸至临头了，已经到了伤及性命的危机的关头，那先知约拿除了承认他是造成这个狂风暴雨的原因之外，其他他是什么态度啊？依然是死不回头。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经文约拿书1:11-16所引出的，我们所要反思的一个主题：遵行上帝的旨意，好难呐！首先，我们来看约拿书1:11-12的经文，因着复仇之恨而以死抗命的先知约拿。约拿书1:11，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 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当水手们得知眼前这位以色列老人就是引起如此罕见的狂风巨浪之灾临到他们的缘故之后，会是怎样的心情呢？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我形容他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他们竟然能够确认这灾难临到他们是因为眼前这位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位以色列先知的缘故。找到了根源，那距离解决的办法似乎就近了，又就有希望了，是吧？那在我们现如今的年代，许多时候其实人们很难分辨灾害临到自己的时候，具体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是为什么？大家同意吗？那另外，水手们有喜，我说还有忧，他们忧的是什么呢？忧的是这位创造沧海瀚地、天上的耶和华上帝，发起怒来，真是令人如此的畏惧可怕呀。那现在唯一能够做的、唯一知道怎么做的，就是靠眼前这个老人了。他们会说：“大爷的，求您告诉我们。”我们该怎样对待您，才能令您所信的那位上帝息怒啊？是海面静止啊，以至于风暴不至于说他直接针对我们呢？我们多冤呐！你看吕振中一本，他说：“我们应该怎样处置你，使海浪平静下来而不冲撞我？”先知约拿怎么样回答水手们这样的问题呢？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着大难是因我的缘故。”哇，弟兄姐妹朋友们，读了这节经文，再一看先知约拿这样的回答，似乎是不是非常的仗义啊？好汉做事好汉当。既然风暴的起因是我约拿拒绝遵行耶和华上帝旨意的结果，就把我当作你们抛向海中的货物一样，也抛向海里就是了嘛。哇！如果您是现场的水手，听到先知约拿这样的回答之后，会有怎样的感觉？想一想，我们如果在现场的话，好一个仗义的老头哎，你敢做敢当哎！一人替众人死，好让水手和船上所有的人得救。我这是个后边加个问号，约拿有这么伟大吗？如果他有半点替众人死的心思，那为什么他自己不跳下海去啊？让人家把他扔下去。况且我们在想。作为一个信徒，今天我们作为信徒想那个老人家，上帝的先知，他既没有认罪悔过，他既然知道这个原因是耶和华掀起的海浪，他既没有认罪悔改，更没有求问上帝该如何行才能蒙上帝的赦免。那如果您是现场的水手，还会有其他的反应吗？好一个倔强的老头儿！我们千方百计的在求生，您却不管不顾的求死。即便您求死，也不要拉上我们做垫背啊！您是什么人？以色列的先知哎，耶和华上帝呼召的人呢？即便您求死，我们也绝对不敢顺水推舟，落得个杀害耶和华上帝的以色列先知这样的罪名。现在我们将所有的货物抛向海中，是为了破财免灾。听您老人家的话，把您也像抛货物一样抛到海里，您是想让我们人财两空啊？制造我们。背后众多的孤儿寡母啊， 您居心何在呀？你这个老头啊！赖若翰牧师呢，对此事约拿还有约拿之类的人，他有一个评价，他说：“一个不顺服上帝的人，一个不顺服上帝的基督徒，他的生活有时候比不信的人都不如。”那接下来那些不认识上帝的外邦水手们的表现，证实了另外一个牧师对他们的评价，说他们伦理标准明显比约拿高。因为此时约拿所表现出来的轻生，表明他不仅不在乎自己的生命，他也不在乎上帝让他去宣告的那个尼尼微大城的民众的生命。那有学者呢替约拿辩解说，约拿因着拒绝将救恩带给尼尼微城的外邦人，才逃亡出海，岂不知他现如今竟然为了挽救同船的外邦人的性命，选择了自我牺牲？哎，这是他作为一个先知所无法逃避的命运。无论如何，他都要成为上帝传递救恩信息的使者。我在这句话后面又打了个问号。我说是不是太过于冠冕堂皇的为他辩解了？那我更同意下面这个说法：约拿要求被抛入海中，与其说是为了拯救全船的人，倒不如说是因着狭隘的家国之仇的报复记恨之心，因着向外邦仇敌传福音而恐惧、惧怕，在他自己国人面前丢脸的私欲和他的虚荣之心，宁愿以死来作为推卸执行使命的交换条件。大家同意吗？或者说能接受吗？他居然没脸，如果那样做，他没脸见国人呢。所以很明显，作为先知约拿，他心中应该非常的清楚，耶和华上帝用狂风暴雨启示给他的，是要他顺服遵命，并非要他的性命。在这样危急的关头，他仍然不觉得自己错了，既不为逃亡而感到后悔，也不肯开口向上帝求饶。更没有一丝回心转意的念头及行动，而是怎么样呢？在紧紧地承认了自己逃不掉的这个事实之后，摆出了一副破罐子破摔、死猪不怕开水烫这样的架势，我死就死吧，为了我的虚荣。前面第九节，他冠冕堂皇的声称说什么？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天上的上帝，他创造了沧海和陆地。而此时他求死，分明是与上帝在赌气，在抗命，是无视上帝的旨意，是在以他的言行举止告诉世人，他根本就是过着无神的生活。哪有半点儿？我们所说的敬畏，其实就是惧怕。哪有半点惧怕上帝的表现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仇恨、私欲、狭隘、虚荣，往往能够把我们向着上帝的那个心眼堵得死死的、死死的。使我们变得胆大妄为，做出与自己身份完全不符合的言行举止。掰着指头看一看，历年来教会里边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可以说有目共睹。所以，仇恨、私欲、狭隘、虚荣这些东西，会拦阻上帝所呼召的古代以色列先知约拿的顺服之心。而抗命逃离，那我们今天的信徒会不会被仇恨、私欲、狭隘、虚荣迷惑而我行我素， 做出与基督徒身份完全不符合的言行举止，会不会？会不会？不单会，而且会，因为我们时常听到有人说，像他这种人，他如果是基督徒，我宁愿不去教会，我宁愿离教会远远的。听过这种话没有？或者见过这种人没有？约拿，此时的约拿，和我们今天许多时候我们的自己，其实是信仰的悲哀。所以今天的题目叫什么呀？遵行上帝的旨意，好难呐。此时，身为被耶和华上帝呼召的先知约拿所表现的是不管不问、逃避责任的行为，而且与，但是呢，与船上那些不认识耶和华上帝的外邦水手们所表现出来的敬畏、惧怕、唯恐得罪的心，以及奋力的拼搏、尽力尽责挽救船只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就是13、14节约拿书一章，因惧怕怜悯之心而避免滥杀无辜的水手。我们看约拿书1章13节，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大家注意，如果了解了地中海、巴勒斯坦周边海域的状况以后，我们就会知道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是一项贸然而且面对巨大风险的行动。因为地中海、巴勒斯坦沿岸那些地区的水下布满了礁石，那些暗礁啊，那些怪石头啊等等那些，按照常理，在那个地带航行的水手遇到风浪的时候，他们唯一做的事情，也是比较安全的事情呢，就是宁愿将船摇在大海的深处。如果飘到跟前的话，咣，撞上岸礁。所以他们即便宁愿往远处，海浪颠倒，也不愿意把船拢岸。那这个时候，他们按照当时相反的那个常理去做。他们为什么要冒如此大的危险呢？首先，他们惧怕这次罕见的狂风巨浪，船几乎就要被袭击破碎了，而且他们更惧怕掀起这场狂风巨浪背后的那个耶和华上帝。本以为将船上的货物抛进海里边，减轻船的重量，就以免船沉了。但是在破了财还不能免去灾难的情况下，为了避免船体被巨浪击碎，落得个人财两空，所以他们才冒险侥幸，没准我们能够穿过那些暗礁，靠岸，最起码能保全我们的生命。其次呢，还是惧怕。如果这场风暴，果真是因着希伯来人所信奉的上帝与眼前这位希伯来人的先知之间的那些过节的话，那他们可能会想，我们还是不要介入其中了，走为上策。假如我们听从这个小老头的赌气般的建议，真的将他抛进海里，耶和华上帝日后和这位先知复合了，找我们算账，我们岂不大受冤枉？成了罪犯了。上帝的心思，谁人能够拿捏抓准呢？敬而远之，离开这片是非之地的海域，才是最佳的上上策的选择。再者，退一万步，你约拿好歹也是一条人命啊，让我们生硬将你抛下海去淹死。滥杀无辜的事情，我们可下不了手，所以他们大概是要既要躲开这片是非之地的海域，保全自己和船只，保全自己的生命，又可以把约拿这个灾星 送上岸去，以免成为杀人凶手。所以你看，现在中国一本说，船员反而拼命的摇桨，要把船划到岸边去，可是风暴越来越猛，他们无法前进。再看看吕振中的翻译，因为海越来越翻腾而冲撞的他们，怎么办呀？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招数都使尽了。如果再耽搁下去，船一旦被海浪击破，船上所有的人都得葬身大海。所以，为了活命，面对的翻腾的巨浪、波涛汹涌的水手们，剩下的唯一的选择是什么呀？死马当作活马医吧。你老头说的是不是真的？那就遵照约拿他自己的吩咐。将他抛入大海。你看，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旨意行事。”那刚才我们提到说，船主和水手们这群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的表现。证实了他们的伦理标准明显比约拿高。那就在他们被拖进这场与信仰有关的属灵的征战的漩涡之中，万般无奈地参与其中，准备行动之前，依然怀着是一颗惧怕的心，向他们刚刚认识的那位高居天上的耶和华发出了祷告。大家认同如下的观点和看见吗？仔细听好了，此时船上的水手们既然知道风暴的肇事者是眼前这位希伯来先知约拿，又从这位肇事者口中知道耶和华上帝才是创造天地沧海的真神，他们接下来的言行，预示着他们立即毫不犹豫地登上了，口里相信。心里承认这个信仰殿堂的初级的台阶，可能这句话得仔细回去想一想，什么叫信仰殿堂的初级的台阶？口里相信，心里承认，因为这是一群刚刚认识耶和华上帝的水手们，他们马上就开始呼求祷告。所以到此呢，可以说是这场风暴事件的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依着呢，风暴之初，水手们他们在干什么呀？水手都惧怕，前面五节各向自己的神哀呼，他们在祷告。而且船主呢，真心的劝诫约拿说：“求告你的神吧。”虽然他们可能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真假神不变，或者是呢假神真拜，但无论如何，他们至少可以说是认真的求告他们心中的神了。那讽刺之极的是呢，作为先知的约拿既没有张口祷告，更是只字不提祷告的事。二者。海浪越发翻腾的时候，水手们却转而向耶和华上帝发出恳切的呼求。那讽刺之极的是，身为上帝的先知约拿，本应该为船上的人的安全求告上帝呀，他却毫无反应，真是令人感慨。不认识耶和华上帝的时候呢，祷告哀求各样的神；认识了耶和华上帝之后，祷告恳切的呼求真神。小宝，我又要说了，我们今天的信徒许多时候，是不是像古代以色列先知约拿在船上时候的情景？祷告真的那么难吗？ 祷告真的很难吗？看看这，我列出来的好几段经文，《历代志》、《耶利米书》、《马太福音》、《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弟兄姐妹们，上帝在圣经中，从旧约到新约，借着各样的场合、各样的人物的口，提醒、劝诫、命令我们要祷告，总要警醒祷告。随时多方祷告，凡事借着祷告，不住的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呀。可是，当今的教会被问到一个最尴尬的问题，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如果到一个新的教会，有人被问起来，那是最尴尬的一个事情。说，贵教会参加祷告会的人数大概有多少啊？哇，那个脸都挂不住了，心跳加速。看一张照片，有个姐妹一直在问：“牧师，那天你拍的照片呢？什么时候让我们看看？”今天。这是我们南湾华人教会通常参加周三晚上祷告会的人数，每个人伸出一只手，大家数一数几个人。但我的手没在里面。祷告是上帝对信徒所发出的旨意，可是啊，回到我们的主题了。遵行上帝的旨意，好难呐，好难呐。约拿书第一章第十四节的经文，这里的水手们向耶和华上帝祷告恳求，其实包括两件事情。第一呢，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那这意思是，水手们恳求耶和华上帝，不要为了惩罚先知约拿，而要我们这些人也赔上性命。我们很冤。第二，不要是流无辜血的罪归我们。这意思是说，水手们恳求耶和华上帝，不要因为他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把约拿抛入大海，而追讨他们这一群所谓的杀人罪。因为无论约拿他有罪或无罪，罪该处死或不该处死，水手他们可能就想，这都不该是，我们是最终的审判者，不该我们去审判这个约拿。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有的牧者，有的圣经学者，就把这一段呢，专门写了一个专著长篇的文章。到底是约拿这位作为一个先知，作为上帝呼召的人，谁是他的审判者？所以，这群水手们在无奈之极的情况下，将先知约拿抛入大海之前，求告刚刚认识的那位上帝，要赦免他们。那很可能呢，就像我们看过的一个动画片所展现的那样，水手们几个人拉着约拿的双臂，试着将他沉入海里，却不情愿撒手。约拿的身体一落入水中呢，风浪就平复下来。然后他们的马上将他拉起来，结果当约拿的脚一离开水面，风浪马上又骤起。水手们经过几次的犹豫反复，最终不得已要下决心将他抛入大海之前。船主会不会无奈的大声喊着说：“你这个信奉上帝的老头啊，怎么这么能制造麻烦呢？ 我们素不相识，无冤无仇的，你为何将如此罕见的灾难引到我们这群靠着正当利器、正当手段，我们养家糊口的这些无辜人的身上啊？你还要我们惹上人命的官司，真是作孽呀！放下去了。作为信徒，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没有为在我们生活周边、工作周边、学习周边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制造过麻烦？拦阻耶稣基督福音的广传，有没有？当我们因着仇恨、因着私欲、因着狭隘、因着虚荣，要做出这些言行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够脑筋急转弯：我是个基督徒，我应不应该做？我是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应不应该做这些？为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制造麻烦、拦阻耶稣基督福音的广传、拦阻大使命，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命能多一些这种的脑筋急转弯，多一点的思想。那我们想象的刚才那位船主的话音刚一落，水手们喊着"一二三”，怎么样啊？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这是约拿书1章15节。哇，这就是接下来最后一段约拿书1章15-16节。因着海浪的平息，彰显耶和华上帝的大能。刚才还是狂风大作，惊涛骇浪，乌云压顶。当水手们犹豫再三，将那个小老头先知约拿抛入海中之后，惊魂还未落定，刹那间，云开日出，风浪全部消失，就好像刚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海面安静极了。这原来我想象了一段，我给它删掉了，我现在要拿回来。说那些船只呢，悄无声息地往前滑行，水手们个个呢，像落汤鸡一样直愣愣地站在甲板上，然后身上呢，脑袋上那个水滴，电影的特写，就那个水滴落在甲板上，就像那个狂风大浪拍击船的声音一样，啪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一般人的常理的情绪来讲，引致狂风巨浪袭击商船的肇事者被抛进海里之后，风浪骤停，云开日出，水手们应该是狂喜、欢跳、呼喊呐。但经文这里怎么样描写呢？我刚才说的那个水滴啪。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水手们大大敬畏耶和华，大大敬畏这个词，注意，与前面我已经列出了10节，他们大大惧怕，是同一个词用的。那还记得当时我们说，如果按照原意比较传神的描述，他们就大大的惧怕，是什么意思啊？还记得吗？有人，他们就惧怕一个大大惧怕，他们就大大的惧怕一个大惧怕，那个惧怕到什么程度？所以刚才我那段描写，震撼，无比的震撼。水手们起初得知耶和华上帝是将狂风巨浪抛向大海之后，所产生的惧怕、敬畏，当时呢还有一丝呢稀奇的心情。稀奇这样事情的发生，稀奇你这个约拿竟敢抗这样厉害的上帝。 那此时呢，他们又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耶和华上帝瞬息间能够平息狂风巨浪之后，所产生的依然是惧怕、敬畏，并且呢，还要许愿呢，向这位真实而具有大能的耶和华上帝朝拜献祭。其实呢，有人说，你看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许愿干什么？将来要服侍他。其实我们可以来看，他们献祭用什么献祭？船上所有的物资都扔到海里了，献什么祭啊？火祭。按照希伯来犹太的传统来讲，外邦人如果给耶和华献祭的话，除了耶路撒冷的圣殿之外，是绝对不允许的，也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他们的传统，所以呢，有人分析呢，这个地方呢，就是言语上的问题。这个意思呢，应该是我找到最新的一个版本，2011年版本所翻译，那些人便大大惧怕耶和华，诚心许愿。向耶和华献祭，诚心许愿，就是我们这趟海已经是亏了大本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等我们安安全全回来以后，我们一定要上耶路撒冷去。当然还可以狡辩有很多，咱们在这里就不讲了。有人说，那可能现在马上折断头去，再去献祭，再去拉货走，也可能。从今天的经文中，我们是不是体味到了遵行上帝的旨意好难呐？体味到没有？体味到没有这样的挑战？如果大家回忆杨 Rocky 牧师这几年来，哇，给我们发出那么多的挑战，回忆如果翻那个讲章，光看那题目就这个挑战，那个挑战，那个挑战。是不是一个好战分子？挑战是为了我们能够更加的成为一个什么呀？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提到的以色列先知约拿的行为见证的时候，当时我引用了赖若翰牧师的一句话，说一个不顺服上帝的人，一个不顺服上帝的基督徒，他的生活有时比不信主的人都不如。那换句话讲呢，就是说，信的人有时候呢，会活出不信的生命来。恰恰呢，有一位灵修大师所感悟的那样。我想下边这一段感悟呢，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说人都有一个虚假的我，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黑暗面，活在自我中心的世界。这个虚假的我与罪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想摆脱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而且活得非常的肆意与任性。而真实的我，则是重新寻回跟上帝的连接，与上帝的心意更加联合。那我们常常呢，是活在虚假的我和真实的我的拉扯之间。在已经被罪扭曲，因为各种成长环境的伤害，呈现出防卫意识的那种虚假的我，与已经尝到主爱、重新寻回与上帝联合的真实的我，两者之间持续的在拉扯。仔细思想一下，这就是我们今天信徒的生命的写照。虚假的我和最有关系的，和在上帝里边寻回与上帝连接这个真实的我。因为我们受洗了以后，我们就寻回了与上帝的关系。这个真实的我和过去那个虚假的我一直在拉扯，持续的拉扯。所以让我们呢，就沿着先知约拿的逃避与追求的那个过去的历史的脚踪，期待着最后和这位老爷爷一起归回上帝。也是借着这些呢，借着这些经文所提醒我们的、劝诫我们、命令我们的，要不断的提醒和修正 我们当今时代的信徒，一次次从失落的迷途归回到遵行上帝旨意的生命道路上来。大家能接受吗？能不能？阿门。